戒就出来了。第八戒我们读就是第八戒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这就坏无花果有了啊，坏的无花果就是啊，犹大王西底家那个以后啊，和圣在这地的犹太人啊，这些人呢，或者埃及的犹太人，所有在西底家以后的这些犹太人都是坏无花果，坏的不可吃。那么神就把他们交出来，把这坏无花果交出来，就犹太人被掳落了，犹太人分散到各国了。第九节就说了，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偷来偷去，遭遇灾祸，在我赶出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所以以色列人被掳落，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各国去，这里就很清楚。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圣经也有解释。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以西结也说明犹太人为什么被分散到各国去。我们看第三十六章，我们不能都念啊，我们只在这个重要的地方来读出来。我们看十六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以色列家就犹太人啊，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闯在他们身上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为什么犹太人第一个就是犯淫乱啊，犯罪啊，杀人流血，第二个就是偶像啊，遍地是偶像，他们触怒了神，所以神就把他们啊，像坏无花果，把他们偷出去啊，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所以犹太人被掳落，在天下万国中偷来偷去，所以他们成为讥刺笑谈。这个犹太人呢，就在世界各国成为一个没有国家流浪的民族，所以他们就分散在各国，四散在列邦，这是无花果，坏无花果。那么好无花果又是谁呢？啊，这个圣经呢，有一定每一个都有解释。我们再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九章，何西阿在但以理书的后边，何西阿书第九章就说明一个无花果，那是好无花果啊。第十节，何西阿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清楚了，以色列人呢，他们祖先是好无花果，是出熟的。那么到了西底家以后，坏啊，就是坏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所以以色列人是无花果，以色列国就是无花果树，这个我们就弄清楚了。所以这个无花果是指着犹太人说的，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么主耶稣让我们看这个无花果，我们看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啊，那么 无花果发轮掌握的时候，就是人子进场正在门口。那么无花果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也看一看。当耶稣在这个犹太地的时候，曾经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找不着，那个就是犹太人不悔改。主耶稣向他们要果子，说无花果不结果子了啊，所以主耶稣把它砍了吧，因为不结果子就把它砍了。我们这个又看一段圣经，在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描写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无花果树的故事啊。无花果树，我们再把这一段念就很清楚了。我们从第五节引出下边这个比喻来啊，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五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亲自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要亡国了。那么底下就用一个比喻，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就是犹太果，栽在葡萄园里。葡萄园呢，在圣经里巴勒斯坦。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他传道的时候就让他们悔改，说结出悔改的啊果子来。耶稣就向他们要的。我们看路加福音前边一点，耶稣传道的时候就让他们结果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约翰传施洗的啊，给犹太人施洗，也让他们悔改。我们先念这一段，第7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结果子，要悔改啊！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祖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若不悔改啊，这个果子就是悔改，若不悔改，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要砍了啊。这是约翰说的。那么主耶稣出来又说什么呢？那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是我们这样查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对照起来就明白这些解释了。马可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出来讲什么呢？主耶稣传道啊。我们看第14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悔改就是结果子啊，信福音。那么犹太人结果子了没有？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3章第7节，就对管园的说：“看，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耶稣在犹太人中传悔改的啊，传神国的道，叫他们悔改3年啊，犹太人都不悔改。所以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就是这个犹太国啊，向他们要果子，让他们悔改，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那么犹太人不悔改，犹太人不结果子，就亡国了啊。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砍啊，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却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这个管园的是谁？我们也要有一点解释，就是 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在但以理第十二章那里就形容米迦勒是犹太人的守护者啊，所以他是犹太的管严者。他就求情说，先不要砍，等我周围掘开口加上粪。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犹太国没有马上亡国，在主后七十年，又经过三十多年，神用各样的法子来刺激他，就是万事那个土啊，看万事如粪土，神用各样的事来管教犹太人，他们还是不会来。最后主后七十年，犹太人亡国了，所以无花果树就砍了。那么无花果砍了，就因为他们不结果子啊。那么主耶稣当时就说，什么时候日期满了呢？说你们看，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个犹太国复国的时候，他的国家又恢复起来了，那就是日期满了，那就是日期满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日期我们也要特别提一提，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犹太人复国是一个神的时间到了，同时呢，耶路撒冷对外邦人践踏的日期也要满啊，又一个日期。所以我们读这圣经呢，就明白日期满了啊。我们看第二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这个又是指着一个日期说的，你们要主耶稣让他们注意，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二十节啊，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不得应验。所以主耶稣说明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要成为荒场啊，犹太人要被掳到各国去啊，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二十四节，他们就是犹太人，无花果树砍了，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正是应验古时候的预言。神把他们分散在各国，四散在列邦，让他们在万国中偷来偷去，这都一年啊，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神不准无花果发嫩长叶，使犹太人复国，那是证明主耶稣已经啊站在门口了，因为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那同时呢，耶路撒冷不准外邦人践踏，犹太人要收回耶路撒冷，这个叫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以色列复国已经好几十年啊，他是一九四八年宣布恢复国家，阿拉伯国一直都不承认，他们就兴起战争，所以中东啊有六日战争、十日战争，多次的打来打去，这都是在我们近代历史亲眼看见啊，天天耳熟能详的新闻消息。所以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周围的十四个阿拉伯国家就一直不准犹太人立国，打来打去。可是现在忽然间呢，这些阿拉伯人觉悟了，说不行，说打来打去不行，干脆承认他吧。所以现在他们就跟以色列谈和，中东的和谈就证明圣经的预言。他们谈判呢有一些事情，谈判到底耶路撒冷归谁，
一个建筑的大厅的意义，就是人都来建筑的，所以他们要社会文化。那可是呢，在武力上啊，因为经过十日战争呢，约旦已经从这个耶路撒冷东边撤退出去了。那么现在就是耶路撒冷已经是整个的被以色列控制了，可是呢还有许多地方呢他们在谈条件，比如在叙利亚那边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他们谈判非要谈和可以，你把戈兰高地要还给我们，以色列说可以还给你可以，但是呢耶路撒冷你要承认我们的主权。那么在加沙那边原来是被以色列占领了，现在埃及要回去，因为那边有石油啊，他们谈和，这个以色列说可以还给你，但是耶路撒冷要承认我们，他就是要回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现在他们跟这个巴基斯坦不打了，巴解阿拉法特他们不打了，谈和，但是他们条件准许你们自治，把这个加沙和这个一部分地方给你们，但是呢耶路撒冷的主权是我们的，还是谈这个。所以这些他们谈来谈去谈来谈去还都是为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等到他们大家一承认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知道这叫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他们阿拉伯人一承认啊，犹太人享有耶路撒冷的主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同时呢这里还有一些说法啊，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哎呀这些事都要发生啊。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无花果发嫩长叶，所以这个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色列人复国的日期到了啊，就是被掳掠的时候也满了，这些一出现，那么主耶稣就快来，神的国要显现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必须要快快的预备迎接主来，这是一个警醒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要查启示录，其中最要紧的一些道理啊，因为日期近了。那么还有许多了，我们看见很多，比如圣经里在启示录就有，在海里要上来一个大兽，七头十角，我们要把这个七头十角兽跟但以理书那四个大兽的最后连接起来一看，我们就懂，那就是欧洲联邦，欧洲的共同体，他们将来要有七头十角，一共十七个国家，现在是有十五个联合起来了成为共同体，还要有两个要加入，那个一出现，那么将来这个日期真的就来。所以在圣经里啊，根据圣经的预言啊，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日期近了啊，就在眼前。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说什么呢？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我们是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男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为什么我们不在黑暗里呢？因为我们有先知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看彼得后书第1章，所以基督徒要查考这个预言。那么启示录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彼得后书第1章说第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参考启示录，我们因为这个将来必成的事在启示录写的最多，我们就知道那个日期怎么样一天一天的临近。我们借着查考启示录，我们就可以警醒。哎呀，我们越看就越警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查考启示录的原因就是日期进程。我们查考启示录的目的是要我们因着神预言啊，像灯一样照在我们的面前，好使我们警醒。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启示录要到6节第3讲，启示录要到6节第3讲，请您打开启示录，我们要读第1章，从第1节读到第3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提到日期近，在我们查考圣经有许多的预言，历历昭昭的都啊显明出来。不过其中呢，这个末时的预兆，我们要提出12个。在圣经里给我们这个末时，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还不是这样的。到了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有的各种各国各啊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听见了，那个才算是福音传遍。所以主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也可以说还没有福音。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是耶稣钉十字架， 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复活升天了，这个福音就开始传。那是从这个五旬节啊，圣灵降临，他的器皿被拣选，被圣灵充满，这个福音才开始向外传。所以福音传遍天下这句话，主耶稣亲自说的，到现在快应验，完全应验。现在没有一个地方听不见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从前传福音是人走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去传，那个时候传福音像保罗在使徒行传那样的传福音是很辛苦的啊，那个时候传福音是相当难的。现在传福音不是，传福音的人坐飞机跑来跑去，并且传福音的工具不同了。从前传福音是面对面，非要到那个地方去传不可。现在传福音不是，现在传福音是空中传，用电波，像我们现在环球啊，我们有9个强力的发射台啊，这个涵盖的面积差不多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听不到，所以福音传遍地球，福音传遍了天下，万民做见证。现在传福音的言语多达上百种，圣经的翻译有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所以我们由此看见主耶稣说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一个话也应验。那证明呢，就是末期到了，这已经是末后的事情。不光福音传遍天下，甚至于连月球上都有了福音，因为阿姆斯壮他们登陆月球的时候，他把一节圣经都插在都留在月球上了，所以这个福音传遍显然是末时的预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知识增长是末时的一个特征。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12章第四节，这边特别提到这个福音啊传遍和知识增长，像这种啊都是一个特别的。我们看12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个来往奔跑，小边的下字啊，那个下边还有小字注解，贺作切心研究。那么末时的征兆是什么样子？是多人来往奔跑。哦，现在人，全世界的人特别注重来往奔跑，只要经济好一点，大家就去旅行观光。东方人往西方跑，西方人往东方跑，做生意也跑啊，那么旅客也跑，现在这个大家都是跑来跑去，这个叫什么呢？来往奔跑，坐车、坐船、坐飞机啊，来往奔跑。另外还有一种人来往奔跑，就是切心研究，就是一些学者， 所谓学术交流，这一国的专家到那一国开会，那一国的专家到这一国啊开会，各种会议，除了政治性的当然是很多了，那么最多的还是学术性的，有的时候学术性的连不同的政体的专家都可以在一起开会。